第五个到什么地方了？到了房地产了啊！所以财政方面、货币政策方面，咱们说了，适当保持合理充裕啊，信用比较宽松，信用比较宽松，所以不会收得很紧。这个财政方面呢，是中小企业减税，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。那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呢，不是过去的高速公路了，也不是那种大规模建高铁，这些都过去了啊。新基建，刚才各位说的也很好啊，包括这种机场、地铁、5G 啊，大家都说的很好，充电桩。对吧？就围绕这些这个农村的一些新建设、城际轨道啊，这些都是继续投放，拉动经济，在逆周期的时候拉动，让经济不要掉得太狠，往上走一走啊。认为房地产还有希望的，那你就说错了啊。咱们马上讲到房地产了，第五，房住不炒，中央照样提这几句话啊。房住不炒，就房子是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。说白了就是照样控制住房地产的什么属性。回答我，控制房地产的什么属性？金融属性。说对了，未来房照样只让房子有居住属性，不能有金融属性。这件事儿，待会儿我讲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，我给你详细讲房地产。咱们先往下走。2020年，房子照样是房住不炒。听好了，加强预期引导，就加强预期引导。什么叫预期引导？房子你不要想着涨价了，你不要想着金融属性在发威了，不可能了。预期引导是啥意思？要收房产税了。预期引导啥意思？稳住。既不想涨，也不想跌，过度往前过度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。你看见没有？这句话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，房地产定调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，就不走过去的模式了。过去的模式叫香港模式，未来一定是走新加坡模式。这个一会儿我给你详细讲明白了。本来就应该走新加坡模式，而且最开始我们国家房地产设计的就是新加坡模式，后来发生了变化，后来由于利益。强大的利益，各方面的博弈，最后放弃了新加坡模式，走的是香港模式，所以掉进去了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，没有别的模式，这就是后面提出来的长租房加保障性租房啊。待会儿我给你详细展开啊。未来的模式一定是二元结构，房地产必须是二元结构，长租房加保障性租房加上商品房，两者分开。这件事本来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，后来出错了。待会儿我给你讲这个房地产的前世今生的时候，我给你讲明白了啊。商品房市场不是打压商品房市场。商品房市场更好地满足购房者和合理住房需求，啥意思？就是商品房满足你刚需，对刚需人群，我买第一套房，对吧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有的人想置换一个大点的房子，我们家过去做的80-90平米的，我们家想换140-160的啊，没问题，是这个意图，懂了吗？就是这些都是符合特征，意思就是说你商品房发展商品房的，长租房保障住房要发展长租房保障住房的，这个大方向。就又走上正轨了，叫新加坡模式啊！待会儿我跟你们讲新加坡模式啊，我去新加坡亲自去考察过，商品房和这种他们的这个祖屋啊，我都考察过。待会儿给你讲，通过这个咱们这个管理层下的这个房地产这几句话，你看见没有？房住不炒，加强预期引导，发展新的发展模式，长租房和保障性住房发展，商品房满足合理购房需求，满足这个正常的合理需求。可以看出来，不让地产行业崩溃，这是肯定的，不可能让地产行业崩溃。地产行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，这件事待会儿我给你讲明白啊。但是大这次恒大事件就是你就看出来了，但是不能让它崩溃，拖住房地产行业维持稳定，这才是很清晰的定调。这点能听懂吗？能听懂打一，因为中国人的70-80%的资产都在房子上，所以不能让它崩。但其实它要崩，它不崩还不行。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这句话，就地产20年大拐点为什么是必然趋势？这不是我的最关键的，我给你讲个最关键的吧，听好我这句话。我一会儿讲的重点就是这句话，你能听懂今天就没白来，你听不懂今天就白来了。中国经济转型必然对房地产动手，我再重复一遍，你就知道今天你值不值得来听这堂课了。中国经济转型必然对房地产动手，再说一遍，中国经济转型必然对房地产动手，整个过程都按这个往下推演的。我课件有一个13步，一会儿跟你讲啊，待会儿讲，先把这个过掉啊。第六。股票全面注册制改革，这点大家都了解了吧？这点很多人知道不知道？股票市场全面注册制，这一点我得稍微展开一点啊。很多人可能还不了解什么叫注册制呢，是不是？来，有没有不知道啥是注册制的？给我打个一。有没有人不知道啥是注册制的？给我打个一。就老师啥是注册制啊？什么叫注册制？什么叫股票市场注册制？不知道的给我打个一。很多人不知道了吧？好，哎，这么多不知道的，哎呀妈呀！好，那解释一下啊，股票市场注册制啥意思？啊，正好借助这个机会，花几分钟给大家讲的这个干货一点啊，讲的这个直接明了一点啊。股票市场是什么呢？就是公司啊，赚钱机器啊，公司上市对吧？上市以后，把公司的股权、公司的所有权做很多份的划分对吧？做很多份划分。我们任何人只要参与这个市场，都可以买这个公司的股权对吧？买一份对吧？这个公司可以有1亿份，可以有 500亿份，然后你可以买一份，可能一份只要1块钱，这就是股票市场，对吧？股权市场、股票市场。那过去呢，股票市场是面向大众开放的，你只要有钱，你就可以买我这公司的一份，对吧？我随便举个例子，比如说茅台，你不是觉得茅台好吗？你不是茅台公司好吗？对吧？那你如果有钱，你就可以买它的一份。那20多年前呢，20多块钱一股，那100股就是2000来块钱，2000来块钱你就可以成为它的一份，对吧？那现在已经涨的，对吧？2000块钱一股已经翻了几十倍、几百倍。那这就是你可以成为这个公司所有人的所有者的一份，这个份可以拆得很细很细，几亿份、几十亿份，对吧？这就是股票市场。一个优秀的公司在市场上叫股票市场。那过去我们国家上市是怎么上市的呢？是审批制。什么叫审批制？你这个公司凭啥能上市？你那公司凭啥不能上市？不是随便由那啥决定的，是由发审委决定的。我们国家叫证监会，证监会有个叫发审委，发审委有十几个、几十个专家组成。以前我记得13个，最少是13个，多的是后来20多个，就是发审委委员。比如说我有家公司啊，我这公司发展的不错，我要上市，那我就把材料，我就按要求让券商给我辅导，我把材料整理好，打印很厚啊，花很多送的证监会去。简单理解啊，证监会以后呢，层层审批，就是要求改完了差不多以后，最后到了是叫发审委，发审委。我们假设就13个专家啊，发审委这些专家一个一个大家一块评审，就是在前面是发审委看这个材料评审，然后最后投票，13个专家，哎，8个7个同意，那这公司就能上市。如果13个专家认为超过半数不同意，那这公司就上不了市。这叫审批制，这大家能听懂了啊？这叫审批制。那像这个以米国为例啊，米国注册制就是你这个公司，甭管你赚钱没赚钱，甭管你好不好，甭管怎么地，你只要符合基本的法律法规，你符合基本的法律要求，符合基本的法规要求、财务要求啊，你就可以发行。发行什么意思呢？市场给认可呀。就是什么叫注册制？就是你只要在我市场注册一下啊，我给你个编号，注册一下，你就可以上市了。上市有没有人买，这由市场决定。比如说 B 公司符合法律规定，符合基本的财务规定，那在这个市场登记一下 ，OK 就可以上市了。上市以后有可能没人买啊，就我市上市了。零交易，没有人买，那你的股价就从1块钱可以跌到零，就对吧？没有人交易就可以跌到零，懂吗？审批制、审核制，大家知道，过去审核制是什么？审核制是出发点是好的，大家懂吧？出发点是好的，就是你别垃圾公司上市骗股东钱呀，对不对，各位？那我审批一下，举个例子，你得符合每年利润1000万，对吧？符合一些标准，你上市，至少你不是个垃圾公司，不是个骗子公司，不是个至少不会骗股东钱，对吧？本意是不是好的？啊，但实际上呢，它不是市场决定的。什么叫市场决定？就是我上不上市由市场决定。我上市后，市场愿意买就买，市场不愿意买就拉倒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点呢，我们就向发达国家靠拢了。市场从审核制啊，或者叫审批制啊，向注册制全面转型。那过去大家知道，科创板、这个创业板，包括北交所，都是用的注册制了，都快。所以这次呢，全面注册制将在2022年实现。就中国将在2022年实现注册制，什么意思？大量的公司你都可以上市了，你都可以上市了，上吧，想上就上，国家支持上，你这个只要符合大方向、大法律法规、大那啥，不审批啊，上吧，登记上注册上上上。那我问大家，意味着什么？我问你们，未来上市的公司会多还是少？回答我，未来上市的公司是多还是少？一定会泛滥成灾，就跟美国和港股、美国和香港的市场一样。大量的小公司上市，很多公司都是仙股，几毛钱，几毛钱，永远是几毛钱。所以我们放眼未来10年，我再给你们个主题，中国过去20年，从2000年到2020年，中国做了一件事叫印钞票，就疯狂印钱，印完钱以后怎么样？进房市。中国市场的 M2 的钱从2000年到2020年，20年的时间印了，那印了老钱了，大家都知道，印疯狂印钱。大家看，2000年一个月工资1000多块钱，今天1万5都也就是不多，对吧？疯狂印的钱去哪儿了？全进房地产。过去20年叫印钞票，把房子搞起来。未来20年特简单，印股票，能听懂吗？市场其实已经很清晰了，股票的全面注册制，未来20年将疯狂印股票，大量的股票会发行，社会上大量的这个股票会出现，那怎么办？过去印钞票的时候进了房地产啊，过去20年房地产大家都知道唰翻倍上来了。那未来印了这么多股票怎么办呢？能听明白吗？未来呀，大机会也在股市，不用问，大风险也在股市。可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啊，过去20年疯狂印钞，你只要买房子就是对的。未来20年，你说老师疯狂印钞印股票，所以我就疯狂买股票呗。你极有可能是韭菜，你极有可能当了垫背，能听懂吗？但是我问大家，那么多公司都要上市，对吧？是不是要印股票？那不用问，股票会疯狂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，到处都是股票。所以有句话说的没错，未来20年，股市也能让你暴富，股市也能让你变穷，风险也很大，咋办？那我问大家呀， 那你说印股票的时候，这个股票市场不好，它能发行出去吗？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很简单一个问题。既然国家定了这个基调了，未来20年要印股票，那股票能，如果股票市场不好，能发出去吗？回答我，就是股票市场不好，能不能发出去？比如说下个月100家公司上市，下个月5000家公司刷刷刷刷，每个月都给你几百家公司上市，能不能发出去？你再打打心就知道了，什么叫发出去，什么叫发不出去？发出去就是我上市了就有人买我的股票，发不出去就是我认为10块钱别人有人买，结果上市后3块钱都没人要，这就是发不出去，懂啥意思了吗？就没人要，你公司是很多，我不要。为什么现在打新很多公司亏钱了，是吧？你中了新股也要亏钱。我告诉你们，未来打新是什么？10个里头有7个会亏钱。未来不一定是明年啊，我说是往后。现在是什么？池子小，上市公司就4000多家，中国有钱，资金量大，所以进去新公司就炒上去，进去新公司炒上去，这个时代将会在注册制时代一去不复返。未来几年以后，你会看到10个公司7个亏钱，这是合理常态，合理常态。那我问大家，如果市场不给点刺激，不给点啥，那新股能发行出去吗？你们仔细想想。但是啊。可能需要烘托市场氛围，让新股发行。可是最后，大量的人其实都会成为韭菜。实话实说，在未来20年，很多人都会成为韭菜。市场不会因为印股票了，很多人就赚钱，照样是七亏二平一赚。最后有10%的人能赚钱，90%都赚不到，真是这样的。所以各位，不学习是你最大的风险，不学习投资风险最大。学习完，你至少知道怎么规避风险。真正好，回头找个机会，我详细给你们聊聊。回头详细跟你们聊聊啊，过去20年是印钱，未来20年是印股票。你要明白了这一点，才能知道细节怎么入手，什么公司能碰，什么公司不能碰。你们别那个觉得，哎呦，很能碰的公司是非常少非常少的啊。未来还同样的，各位，未来20年跟前面不一样，前面是大多数人买房子稀里糊涂都能赚钱，哎，不过他不卖他也一样亏进去，后面会亏进去，后面这都亏进去了。未来20年只有10%的人能赚钱，大多数人还有20%是不赚不亏。70%的人呢都会亏进去，真是这样的。好了，那继续啊，为什么未来20年是硬股票？第七。